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今天在乌西会见古特雷斯和埃尔多安。
美领馆连发三则推文批评北京企图改变现状。
十名投票弹劾川普的共和党议员8人宣布退休或败选。
美联储计划继续加息，直到通胀大幅缓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说，中共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采取的军事胁迫，反而提高了其他国家的议员们访问台湾的愿望。加拿大议会自由党成员朱迪·斯格洛周三说，一个加拿大议员代表团计划10月份访问台湾，以寻求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机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本月早些时候不顾北京反对访问台湾之后，中共限制了对台贸易，并在台湾周边水域举行了大规模的军演，而且还对佩洛西实施制裁。中共还对在佩洛西之后访问台湾的立陶宛交通部副部长实施了制裁。加拿大外长乔美兰本月早些时候说，美中两国在佩洛西访台后关系紧张，可能会破坏台海稳定，他敦促北京缓和局势。加拿大和美国等7国集团的外长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8月初曾共同发表声明，对中国因佩洛西访台而宣布的军演和对台湾的经济胁迫表示关切，敦促中共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而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天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这次会议上，三方讨论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以及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情况。虽然7月22号莫斯科和基辅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主持下在伊斯坦布尔签署的粮食出口协议并没有平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但它确实确保了25艘满载食品的船只经乌克兰的3个港口驶离。乌克兰当局在8月17号宣布，他们预计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还有5艘船。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希望能有接近战前每个月500万吨的出仓量。预计三位领导人周5将访问乌克兰最大的港口奥德萨。在联合国秘书长周6去伊斯坦布尔访问协调中心之前，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和联合国的代表应该都出现在那里。在这个关于粮食出口的第一个协议之后，古特雷斯和埃尔多安将希望解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让国际社会担忧的核问题。扎波罗热核电站在俄罗斯军队的手中已经连续几天报告遭到袭击轰炸。
在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近日接连被炸之后，俄国俄罗斯新闻社17号报道，总部设在克里米亚的俄国海军黑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奥西波夫已遭到撤换。倘若获得证实，这将是俄乌战争6个月来俄国撤换的最重要的一名军官。在俄罗斯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黑海舰队代表俄国海军的光荣历史，却在这次俄乌战争中几经难堪的耻辱，包括4月份乌克兰击中他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导致沉没，上周临近舰队总部的克里米西亚南部的萨奇基地发生一连串的爆炸，造成俄军损失多架战机。接着16号，克里米亚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又发生弹药库爆炸，俄国宣称是遭人阴谋破坏，而乌克兰的说法也暗示是基辅所为。乌克兰显然能够对莫斯科眼中一处安全的后方军事要塞之地发动足以造成摧毁的攻击行动，对基辅来说已是提振民心士气的重大胜利。
中国近期出现极端天气，南方高温干旱，北方却暴雨洪涝，四川、重庆等多地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达到40度以上。8月17号晚上，四川缺电危机扩大，继企业限电之后，扩及商业用电。四川达州电力集团发出通告，通告说，若是缺电危机无法解决，可能会扩及民生用电。受高温天气的影响，重庆全市用电攀升。部分重庆地区14号到24号限电，长达11天。此外，江西省气象部门预测， 今年8月份，江西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0到140毫米，较往年偏少。部分地区干旱气象将进一步加剧，对湖区的航运、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大幅度缩水，水体面积只剩下了803平方公里，比丰水期大减3000平方公里，创1951年有记录以来最早进入枯水期的记录。另一头，北京、内蒙等多地却降下了大到暴雨，青海省西宁市大同县山洪爆发，导致至少16人死亡，36人失踪。
英国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部17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香港超城控股有限公司提出的收购案，这是继英国首次以国家安全和投资法叫停一间中国企业的收购案之后，再以这项法案叫停在中国香港特区注册公司的收购案。美国传媒彭博通讯社形容，有关决定反映了英国会继续采取强硬立场，避免中国切入他们的经济。而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佩伦德认为，英国阻止中国议员收购英国公司意义重大。彭博社在17号的叫停收购报道中说，等待英国政府做出类似决定的案例将陆续出来，因为商业部正在就中国上海上市公司文泰科技控制的荷兰安氏半导体收购英国新港晶圆厂展开国家安全调查，9月份会有结果。新港晶圆厂是英国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商。另外，也有国会议员要求停止向一家中国公司购买闭路电视镜头。
两名俄罗斯太空人周3在国际太空站外执行太空漫步任务。美国和俄国官员表示，由于其中一人的太空装电池出现了问题，任务不得不提早结束，所幸没有发生任何危险。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一场原定6个小时的漫步任务进行了大约2小时之后，俄国太空人阿腾耶夫的太空装电池电压突然意外下降，促使莫斯科的飞行控管员一再命令阿腾耶夫立刻返回国际太空站的气密舱。国际太空站是一个在近地轨道上运行，大小有如足球场的研究实验室，20多年来容纳各国太空人在站内工作。俄罗斯、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太空总署是这个实验室的主要使用者。当天的太空漫步是国际太空站史上第252次漫步任务，计划安装摄像镜头，并调整附在俄罗斯科学号实验舱研究模组上的欧洲机械手臂。这个机械手臂将用来移动国际太空站外的设备。在电池出现问题之前，两名太空人已在国际太空站外安装好了2个摄像镜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计划继续加息，直到通胀大幅缓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周3发布了一则通告，警告特斯拉车主不要用孩子测试自动驾驶技术。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开始调查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存在缺陷之后，在周3的声明中强调，目前可供购买的车辆都不具备自动驾驶的能力。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指出，任何人试图自行测试车辆技术都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没有人应该冒着自己或其他人的生命危险来测试车辆技术的性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特别指出，消费者不应试图创造他们自己的测试场景或使用真人，特别是儿童，来测试车辆技术的性能。这个声明是对最近特斯拉车主用孩子参与完全自动驾驶模式测试的推文做出的回应。特斯拉已经解散了其媒体关系部门，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谷歌云本周宣布，一年后将关闭他们的物联网核心服务，要求客户在这一年中转移到合作伙伴那里去管理他们的物联网设备。谷歌云是在 IoT Core 网页发布的这一信息的，并向客户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宣布这项变化。谷歌的一位发言人解释说，我们客户的需求可以由我们专门从事物联网应用和服务的合作伙伴网络提供更好的服务。 对这一消息，评论者持高度批评态度，并质疑谷歌云对客户的承诺。Constellation Research 的分析师穆勒认为，在近年来不断听到物联网炒作之后，谷歌关闭这项特殊的服务的举措很有意义。目前，更广泛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市场正在快速增长。Cindery Research 报告显示，上个季度的市场价格接近550亿美元，其中谷歌占 10%。这在亚马逊的 34% 和微软的 21% 之后排名第三。
彭博社周三报道，代码显示 Netflix 的广告支持计划可能阻止离线观看。这一发现是在开发人员史蒂夫·莫泽在 Netflix iPhone 应用程序中发现的。这个代码表明流媒体公司将阻止用户下载标题到他们的设备上进行离线观看。代码中的文字说，除了有广告的 Netflix，所有计划都可以下载。他还表明，用户将被引导去个性化他们的广告体验，并且不能像预期的那样跳过商业广告。Netflix 拒绝对下载功能发表具体的评论，但是暗示它可能是最终产品的一部分。他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仍处于决定如何推出价格较低、有广告支持的选项的早期阶段，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所以目前这一切都只是猜测。此外，某些电视剧和电影在推出时也会从广告支持的版本中消失。 Netflix 公司打算在2023年年初推出新的广告支持计划，它还没有确定具体的定价。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周三在推特官方账号连发三则推文，指责中共当局是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一方，并不是台湾，并强调说美方不打算升级局势，也没有理由制造危机，但强调在这个地区进行符合国际法的飞行或航行活动不会被阻止。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转发三则推文，连续批评北京的挑衅言论，并直指一直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不是美国和台湾，而是中共自己。在美国国会议员密集接力访台后，中共开始加大宣传，并指控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踏出挑衅中方的第一步。美国驻华使领馆周三翻译并转发了三条美国国务院下面的亚太媒体中心发布的讯息。根据亚太媒体中心在原始推文下嵌入的链接，这些回应来自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在8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第一个推文写道，现在有一边有一方在谋求改变现状，是海峡两岸的现状。这种现状是40年来台湾海峡两岸稳定和安全的核心，这一方不是美国，也不是台湾。其后，大使馆第二则推文指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挑战现状。最近，他对本月早些时候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做出挑衅性和完全不必要的回应，再次展示出他挑战这种现状的意愿。随后，第三则推文则强调美国的立场，我们对北京当局挑衅的回应是慎重有节制的。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打算升级局势，没有理由制造危机，但我们也明确表示，我们在该地区进行符合国际法的飞行、航行和活动不会被阻止。普莱斯当时就表示，为应对中方的挑衅行为，拜登总统已下令里根号航母继续驻留台海地区更长的时间。同时，美国国会宣布支持台湾方面的更多行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众议院去年投票支持弹劾前总统川普的十名共和党众议员中，四人宣布退休，还有四人最近几个月在党内角逐中被川普支持的挑战者淘汰，他们也将离开国会，只剩两名众议员的职位因为党内支持问题而前途未卜。请听报道。
去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在时任美国总统的川普任期就要结束的一个星期前，众议院十名共和党人加入了民主党人的行列，投票弹劾川普。在这十人当中，得以进入11月中期选举 并面对民主党对手以争取继续连任的只剩下两人，加州众议院大卫·瓦拉道和华盛顿州众议员丹·纽豪斯，另外四人选择直接退休。他们是密歇根州的弗雷德·阿普顿、纽约州的约翰·卡特科、伊利诺伊州的亚当·基辛格和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安东尼·冈萨雷斯，还有四人最近几个月在党内角逐中被川普支持的挑战者淘汰。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州的杰米·艾雷拉·博伊特勒、密歇根州的彼得·麦耶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汤姆·赖斯，以及川普在众议院最大的党内批评者切尼。切尼是众议院负责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事件的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在本周的中期选举初选中，他输给了川普支持的律师哈利亚特·哈格曼。切尼之前一直不肯认输，直到怀俄明州的初选结果出炉。尽管如此，他仍表示将力阻川普重返白宫，并暗示他可能参加未来的总统竞选。在切尼周二以超过2-1的大差距败选后，川普在他的社交真相平台上说，这对美国来说是美妙的结果，并且是彻底对政治庸才和恶棍非特选委员会说不。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三公布的美联储七月份会议纪要显示，在通胀大幅下降之前，美联储官员可能会继续加息。他们没有提及未来的加息幅度，不过市场预测在九月份的会议上将会加息0.5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在美国央行七月批准加息0.75个百分点的会议上，决策者们表达了他们希望降低通胀率的决心。目前的通胀率远高于美联储2%的预期水平。与会者指出，联邦基金利率的2.25%到2.5%区间处于中性水平附近，既不刺激也不会限制经济活动。一些官员表示，限制性立场可能是合适的，暗示未来还会有更多加息。会议纪要还反映出，一旦美联储对其政策立场感到满意，并认为它对通胀产生影响，它可能会开始放慢升息。官员们指出，未来的利率决定将取决于接下来的数据，但他们也表示，几乎没有迹象表明通胀正在减弱。会议纪要一再强调美联储降低通胀的决心。他们进一步指出，在政策启动到足以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之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七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持平，但比一年前上涨了8.5%。美联储关注的另一项衡量指标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在六月份上升1%，同比上升了6.8%。美联储的一个担心是，公众对美联储充分调整政策立场是否有信心。如果公众开始质疑委员会充分调整政策立场的决心，那么高通胀继续保持的看法可能会变得根深蒂固。会议纪要称，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实，将使通胀率恢复到2%的任务变得复杂，并可能大幅提高这样做的经济成本。尽管美联储史无前例地在连续几次会议上采取了加息0.75个百分点的措施，但市场最近一直处于反弹模式，因为人们希望央行可能会在秋季前放缓加息步伐。自六月中旬触底以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4%以上。会议纪要指出，一些成员担心美联储可能会过度加息，强调了不被前瞻性指引的举动所束缚，而是跟随数据的重要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资本逃离中国，华尔街轻功大佬抛售中概股。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正式启动谈判，
资本逃离中国，华尔街亲共大佬抛售中概股，
北约表示如果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局势升级将增派军事部署，
美国干旱情况日益严峻，威胁电力供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周三宣布，今年上半年他们共亏损 1.68 兆挪威克朗，约合1900亿美元，主要因为经济衰退疑虑和物价通胀飙涨，重创全球股市和债市。根据发布的财务讯息，规模达 1.3 万亿美元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今年上半年投资报酬率为-14.4%，是这个基金成立26年以来的最大亏损，主要受到科技股持股大幅崩跌的影响。不过随着七八月市场有所反弹，部分失土已经收复。管理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执行长坦根在提到上半年的亏损时说，目前的市场是受到升息、高通胀和欧洲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上半年的亏损有在意料之中。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成立于1996年，目前投资全球超过9300家公司，持股占所有上市股票的1.3%，基金规模相当于全球第16大经济体墨西哥，主要资金则来自挪威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座清真寺于当地时间周三在晚祈祷期间发生了一起大爆炸。据美联社引述目击者和警方的说法报道，至少有10人丧生，27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著名的神职人员。半岛电视台则引述一名不具名的官员报道，估计爆炸案有20人死亡，伤者包括数名儿童，目前尚无组织或人员出面宣称犯下此案。根据一名不具名的目击者的说法，这起爆炸是一名自杀炸弹客所致，遇害的著名神职人员是毛拉阿米尔·穆罕默德。他还说另有30多人受伤，但是喀布尔医院表示收治至少27名伤者，包括5名儿童。官方认为死伤人数可能会进一步攀升。另一方面，塔利班任命的喀布尔警方发言人扎兰德证实发生了爆炸，但是他没有提供死伤人数。
当前由于干旱和水的过度使用，美国大片地区的水位暴跌，今年创纪录的炎热夏季已经把电网推到了承受能力的边缘，导致电力需求飙升。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警告，如果干旱状况持续存在，美国最大的两个水电站米德湖和鲍威尔湖最终可能会达到死水库状态，因水位过低而无法向下游流动。上个月不断减少的水流已经使胡佛水坝的发电量减少了近一半，而未来的前景也不乐观。根据统计，在美国大约有40%的取水量从地下水或地表水源中提取的水是用于能源生产，其中大部分用于冷却发电厂，而米德湖为胡佛水坝提供资源，这个水坝的发电能力高达2000兆瓦，而鲍威尔湖则为格伦峡谷大坝的1300兆发电机提供能力。然而这场特大干旱不只限于科罗拉多河流域，现在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的部分地区也正在经历极度干旱，在美国48个州中有一半的州也正遭遇干旱的问题。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三宣布，美方已正式与台湾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双方都希望达成一起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也是美国加强对台湾支持的另一个迹象。美国和台湾在今年6月1号启动了21世纪贸易倡议，经过2个多月的准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及驻美代表处已经就谈判任务达成了共识。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声明中说，双方已经制定了一个强有力的谈判议程，将聚焦贸易便利化、反腐败、中小企业贸易、农业贸易、消除贸易壁垒等11个领域，预计在今年秋天举行第一轮谈判。美国副贸易代表莎拉·比安奇对此说，这将深化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推进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贸易优先事项，并为我们的工人和企业促进创新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他也强调说， 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繁荣和更具韧性的21世纪的经济。未来谈判期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将持续与国会及主要利害关系人协商，包括劳工、企业和环保团体等。
8月17号，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联合宣布，双方将相互恢复全面的外交关系，并将互派大使和设立领事馆。这也是双方在长达10年的外交摩擦中最新的发展。以色列看守总理拉皮德的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决定再一次升级两国关系为全面的外交关系，恢复对两国派驻大使和设立领事馆。同时，升级关系也将对深化两国人民、扩大经济、贸易和文化合作，以及强化区域稳定做出贡献。不过，安卡拉当局则强调，在长达10年紧张后恢复对以色列的全面关系，不意味着放弃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土耳其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特别告诉记者，我们不会放弃巴勒斯坦人的置业，我们这一信息通过大使直接传达也有它的重要性。今年3月，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对安卡拉展开具有指标意义的访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曾宣布那次访问是我们关系的转捩点。随着两国关系升级，拉皮德也以区域稳定的重要资产、以色列公民非常重要的经济消息来称许这一外交突破。不过，以色列还没有立即宣布什么时候要对安卡拉派驻大使。
世卫组织周三呼吁巴西政府应尽速向民众宣导感染猴痘的风险，因为巴西在确诊猴痘病例数量的国家中已经排到了第5。国际卫生机构对这一趋势感到担忧。世卫猴痘专家路易斯周三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指出，巴西是因感染猴痘人数激增而引起关注的地方之一。路易斯表示，目前全球有92个国家大约3.5万例确诊病例，美国以11100个确诊病例居首，西班牙5700例居次，德国是3100例，英国是3000例，巴西大约是2900例。路易斯指出，虽然世卫组织已经宣布猴痘为国际紧急事件，但仍担心许多国家政府还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应对新的健康危机。另一方面，在猴痘疫情通报人传狗的首例之后，世卫当天也呼吁猴痘患者应与他们的宠物隔离，避免接触。路易斯对此也表示，专家们已经意识到理论上可能会发生这样的跨物种传播风险，公共卫生机构已经建议这种疾病的患者尽快的与他们的宠物隔离开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资本逃离中国，华尔街亲共大佬抛售中概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将在下周举行的硅谷芯片技术研讨会 Hot Chips 的议程显示，特斯拉公司将在本次活动上发表多场演讲，主题涉及其自研 AI 芯片 Dojo 项目。特斯拉硬件工程师埃米尔·塔伯斯演讲主题为 Dojo， 特斯拉一级超算的微架构，而 Dojo 首席系统工程师比尔张则将随后带来题为 Dojo 面向机器学习训练的超算系统伸缩演讲。Dojo 项目曾在去年8月份曝光了一款代号D1的 AI 芯片产品信息，预计下周的研讨会将会披露更多的细节。目前，特斯拉已经搭建了基于英伟达 A100 GPU 的超算集群。根据最新信息，这个集群目前继承了7360个 A100 GPU，较最早公布时的规模增长了近28%。
总部位于英国的 Skyrora 刚刚抵达了 Skyrora XL 火箭开发的又一个里程碑，当地时间周三完成了火箭二级的静态点火测试。Skyrora 距离2023年下半年的首次轨道发射目标又近了一步。作为一款三级火箭， Skyrora XL 为火箭一级配备了9台引擎，但是二级只有1台引擎，由较小的引擎为火箭三级提供动力，它能够向距离地球约500到1000英里的太阳同步和极地轨道投送315公斤左右的有效载荷，和 Rocket Lab 旗下的电子号火箭出于同一梯队。与此同时 ，Skyrora 正在设计可重复使用的载具。值得一提的是 Skyrora 还在努力增强火箭三级的功能，未来不仅有望把卫星送入既定轨道，还可用于执行其他任务，比如维修移动已在轨的火箭或清理太空垃圾碎片。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苹果公司将在9月7号举行发布会，推出 iPhone 14系列新机。苹果打算在线上直播发布会，而非举行面对面的发布会。新 iPhone 将为苹果忙碌的秋季新品发布季拉开序幕。预料苹果公司也将推出多款新 Mac 电脑、低级及高级 iPad 及三款 iPod Watch 智慧型手表。苹果公司通常会跟着 iPhone 系列一起发布其他产品，包括最新的 Apple Watch。苹果通常会在新的 iPhone 发布的一周半之后，开始在零售店贩售新的产品。苹果今年预计将依循这个模式。一些零售商店员工已经被告知，要为9月16号重大新品的推出做准备。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针对近来科索沃与塞尔维亚的紧张局势，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三表示，如果科索沃与塞尔维亚的局势升级，北约将增加在科索沃部署维和部队，以加强军事防范。请听报道。
周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与塞尔维亚总统武歇奇会谈后举行的共同记者会上说，我们目前在科索沃有一个重要使命，那里有近4000人的军事存在。他表示，如果需要，我们将移动部队，把他们部署到所需的地方，以增加我们的存在。美国之音指出，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的紧张本月开始升温。科索沃政府说会强迫在北部生活的塞尔维亚人开始使用科索沃政府颁发的汽车牌照，而这些塞尔维亚人得到塞尔维亚政府的支持，不承认科索沃的政府机构。科索沃总理库尔蒂在美国与欧盟的压力下同意把牌照规定推迟到9月1号。北约维和部队监督去除塞尔维亚人设置的路障后，局势才平静下来。目前欧盟已促成这两个西部巴尔干岛邻国之间于周四进行谈判，但武歇奇在北约的记者会上说，本周四与库尔蒂举行的谈判会很困难，因为双方几乎所有事情都存在分歧。科索沃是在2008年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而之前反对塞尔维亚压迫统治的游击队起义了将近10年。塞尔维亚在法律上依然认为科索沃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塞尔维亚否认加剧紧张与冲突，并指责科索沃政府践踏塞尔维亚所谓当地少数族裔的权利。因据统计，塞尔维亚人口近700万人，而南方的科索沃人口近200万人。在近200万人口的科索沃当中，有约5%是塞尔维亚族，其余90%是阿尔巴尼族裔。武歇奇说，塞尔维亚希望避免局势的任何升级，但表示了解到有新的年轻一代认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领土的一部分，同时认为不再忍受恐怖是重要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据投资移民咨询公司估计，今年将有万名中国富豪移民到其他国家。专家说，人员和资金的大逃亡将加速中国的社会危机。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利奥可能是在华尔街最看好中共的投资家，他也已经抛售了他们公司5家中概股的全部股份。请听报道。
自从达利奥1984年首次访问中国以来，一直毫不掩饰地支持北京当局及其一党专制制度。去年11月，达利奥发起了当时被视为中国最大的一笔融资，从中国投资者那里筹集了12.5亿美元的资金。他还为中共强迫网球运动员彭帅晋升的做法辩护，引发西方民众的批评。然而8月份，桥水出售了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全部748万股股份，桥水还抛售了哔哩哔哩的全部股份、网易的全部股份、京东的全部股份和滴滴的全部股份。 桥水在这些公司持有的股份分别是110万股、37万0125股、210万股和820万股。这五家中概股都已经被美国证监会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列入确定摘牌名单。原因是中共当局禁止他们接受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查。如果这些公司连续三年进入名单，他们将会在披露2023年年报之后，也就是2024年初被强制退市。达利奥抛售中概股股票的举动正值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包围台湾实施军演之际。从自由100新兴市场 ETF 的数据可以看出，资本在逃离独裁中国的同时流向自由国家。今年三月，自由100新兴市场 ETF 的资金流入量为5300万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自由100新兴市场 ETF 参考波罕卡托研究所在内等多间智库有关公民、政治及经济自由等数据，依自由程度来决定26个新兴市场的比重。目前台湾是该基金比重最大的地方，而韩国、波兰、智利及南非则列居前五，中国则完全不是自由100新兴市场 ETF 关注的地方。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